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6月14日，公元2001年8月3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内容提要：印度著名影星前来朝拜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期3天的第7届西藏妇女协会常务理事大会于今天开幕；西藏国会强烈抗议中国政府同印度政府进行商谈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美国国务卿在北京敦促中国政府同达赖喇嘛进行会谈。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印度南部进行佛事活动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在色拉斯里举行了戒斋仪式之后，受邀参加了在印度南部比勒果比前任西藏尼玛派领袖班罗仁波切班罗斯里组织的就科学与佛教论坛会议。本周三，轰动一时的印度著名电影明星肖鲁坎乘直升飞机抵达印度南部，特别朝拜了达赖喇嘛。他在会见达赖喇嘛时，向他着重介绍了最近特别主演的新影片《阿育王》，同时他表示将把这部电影在印度各大省城展出的所得资金全部捐赠给达赖喇嘛。请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为期3天的第7届西藏妇女协会常务理事大会于今天在印度油皮榜西藏流亡难民社区屯驻岭正式开幕。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迪基麦德的报道。西藏妇女协会第7届常务理事会今天在印度油皮榜的西藏流亡难民社区屯驻岭正式召开。出席此次会议的主要嘉宾是西藏流亡政府第13届人民议会会长秃颠隆日。从今天至6号为期3天的常务理事会将以制定的9个条例进行研讨。这9个条例主要以西藏妇女协会中心和地方常务的工作总结情况，在审计方面做汇报和发出疑问，怎样继续展开各项活动等方面做进一步深入探讨。这次召开的西藏妇女第7届常务理事会所制定的议案，主要是奉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指示，在有关符合西藏的基本原则而举行的各种活动方面进行研讨的内容包括：一、向全球呼吁敦促中国释放第11世班禅喇嘛的活动；二、有关与印度为首的世界各妇女协会保持紧密联系方面；三、极力在国际上宣传西藏的真相而举行的各项活动；四、尽早寻求解决藏中友好和谈的最佳途径；五、在西藏各流亡难民社区展开政治教育活动等，以及有关社会服务、环境卫生、知识道德等方面怎样进行发展和改善，在举行的各项活动中所需经费作何打算，为整个流亡社会的利益，西藏妇女协会制定的规章制度将怎样遵守和延续等方面，以发表各自意见方式，在为期3天的会议中做彻底研讨和改进。就西藏妇女协会第7届常务理事会出席人数和召开会议的主要目的等方面，西藏妇女协会副会长扎西拉姆表示，这次出席会议的有西藏流亡难民社区28个地方的70多名妇女代表，与会者共计300多人，主要嘉宾是西藏流亡政府第13届人民议会会长秃颠隆日、特别代表堪钦仁波切以及部分印度官员等。 我们在此次会议中制定的九个条例，最大的希望就是西藏问题能在国际上引起比以往更大的注意，让全世界的人彻底了解西藏真正的一面。我们召开此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研讨如何举行具有更大影响力的活动，例如呼吁北京释放第十一世班禅喇嘛，以继续抗议国奥会给予北京2008年奥运会申办权等活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提倡中庸之道，对此政策我们将永远持一致态度，争取尽早实现这一愿望而做努力。上月初，为了促进解决中印边界所存在的纠纷，中国同印度之间专门成立了联合协商小组。对此，西藏流亡政府西藏人民议会特别发表新闻声明，进行了严厉的反驳。声明中指出，这是完全违背了国际边界条例，历史上只有藏印边界而非中印边界，在地区划分界限上也可以非常详细地得出结论。西藏人民议会会长图登鲁瑞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自1949年中共入侵西藏乃至1959年全面占领西藏之后，从此开始存在了所谓的中印边境。以中国与印度边境问题进行和谈，来促进边界的巩固和发展，其结果是毫无意义的。西藏流亡政府西藏人民议会发表的声明中透露，在中共没有入侵西藏以前，印度、英国、西藏代表在喜姆拉签署的协议上可以证实西藏当时是一个拥有主权的国家，这就是历史可靠依据。希望印度政府尊重西藏流亡政府所持的立场，敦促中国政府在无任何前提条件下同达赖喇嘛和谈解决藏中问题。昨天印度 PGI 社报道说，印度前国防部长 George Fernandes 对日前所存在的中印边界纠纷感到担忧。他表示，几年来中国在极为偏僻的边境地区修筑公路、设卡，以全力的保护防卫边境区域，后来又在西藏实施海拔最高的铁路建筑，而印度政府在保护边境管理条例方面极为疏忽，就算向边界修筑公路大概也需要花上8年至10年左右。他认为印度在经济等各方面比中国落后，是由于中国人在遵守与维护促进社会经济制度正常秩序发展的同时不断地得到改善。美国国务卿在北京敦促中国政府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尽快进行会谈。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迪基美特的报道。多维社今天发出消息，美国国务院二日说，美国国务卿鲍威尔7月28日在访问北京时，曾敦促北京任何反应。国务院在一项声明中说，鲍威尔提出了人权问题、西藏问题，他说这些问题对于美国人民和中美关系非常重要。本月1日，中国代表在日内瓦联合国会议上说，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间相互尊重和共存是中国的重要传统之一。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迪基美道为您播送的14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当我们到达圣城，我还一直沉醉在梦中，我被带进寺里，并在圣像前谦卑的鞠躬，然后 列队迈向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林卡，我被请了进去，梦一般地走进了我前世的华丽的居室。坐床仪式已决定在我到达后迅速进行。这是我狮子宝座的登基，日期是藏历铁龙年1月14日，即1940年。这是摄政按照国家占星家的建议与国会磋商而定下来的。电报一并拍往中国政府、英国的印度政府、尼泊尔国王和不丹与西京的国王，告知登基的日期。典礼在布德拉宫东侧的东大殿举行，这里领国的外交使节们、西藏政府的僧俗官员们、化身转世的喇嘛们、色拉、哲峰和感登三大司的堪布和助理堪布们，以及我的家人聚首一堂。当我进入大殿时，我便为摄政，这是我的正经师、我的副经师、嘎萨的伦布们、总堪布和高级侍从所陪同，同时还有陪同的有索本、申本和雀本，以及别的代表古代西藏地区的人。我一走进来，全体即消立。我为总堪布和嘎萨的高级成员陪同着走向狮子宝座，而高级侍从则引领观礼行列。狮子宝座是按西藏佛教经典指示所建造，它是方形，用土金的木材制造，并以木雕的狮子承托，每个角各有两头，合起来共有八头，座上有五层坐垫，每个坐垫多为由不同颜色的纺织物所覆盖，合起来高约6至7英尺。前面的桌子上放着达赖喇嘛事务处的所有印玺。典礼在特别的诵经声中开始，念诵的是一群住在布德拉宫，在所有宗教典礼上陪同达赖喇嘛的僧侣们。他们还呈上吉祥的象征物，高唱经文以阐明其含义。然后摄政上前向我呈现门达登上，这是三件象征性的贡品，包括一尊长寿佛经像、一本有关长寿佛经的经典和一尊小佛塔，这些表示祈愿我长寿、阐扬经教，以及有着像祝佛一样的思想。再后，摄政、我的副经师和司伦向我献哈达，而我以前额碰他们的前额，以加持他们，而以两手摸俗人司伦的前额加持他。再后，高级侍从领着一对随从献给我装在金饰的小杯和碟子里称为卓玛的人参果。之后别的仆人把人参果献给大典里的每一个人。献人参果是任何西藏典礼的一部分，象征幸福。接着是献茶仪式，先献给我，然后献给所有别的人，再后是献甜饭。当这些献供典礼在进行的时候，两位来自寺院的学者正辩论佛教的根本问题。
以上听到的是14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所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请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下面再向你重播一遍今天的内容提要：印度著名影星前来朝拜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期3天的第7届西藏妇女协会常务理事大会于今天开幕。西藏国会强烈抗议中国政府同印度政府进行商谈，解决中印边境问题。美国国务卿在北京敦促中国政府同达赖喇嘛进行会谈。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